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在27号呢，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动保法修正案。那关键在于呢，动保法第三条第十款规定的修正啊。这个修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把不作为也纳入虐待宠物的定义。那如果因此造成动物受伤或无法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金啊。那这个不作为，其实当然就是比如说你饿它咯，哈，比如让伤害到他，或是让他无法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这个也是不行的啊。那在27号的上午，他们三读修正了动保法第一条、第三条、第十四条之一跟第22条之一，还有第30条的规定啊。那他们提出的第三条是将十款的虐待定义就去修订为，比如说除了饲养、管理或处置目的的必须行为外，如果你以暴力、不当使用药品、器物、不作为其他或其他方法致伤害动物或使其无法维持正常生理状态的行为，那我们刚刚讲不作为，就是你就是不理不顾、弃置、不理睬、不给他吃喝，导致动物饿死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就涉及虐待，恐触及动保法第六条，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的规定。而且他就可以依动保法第25条的法则予以开罚。这个就要在我们节目中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发现这样的情形哦，其实他是已经可以开罚的了哦。那动保法第14条之一的修正又是什么呢？就是把捕捉动作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使用爆裂物、毒物、电器、腐蚀性物质、麻醉枪以外之其他种类枪械、兽夹，还有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之方法捕捉动物中的非经主管机关许可样字样删除。反正你懂我意思吗？要是主管机关没有公告到这个，可是是很残忍的一个东西，那难道你就不罚吗？所以就把这个字样给删除了哦。那第22条之一动保法又是什么呢？它在原规定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定期查核及评鉴宠物繁殖场、宠物买卖或寄养业者，其查核及评鉴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然后再增订一个前项查核报告应定期公开，这样子。好，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各直辖市或县市有这么多人手可以去查吗？这个是可能执行上会有它一些些的困难，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最新的一个三读通过的动保法来告诉大家。那么因为什么呢？就是刚好我之前看了一个那个纪录片，就是别惹喵皇，它里面有这种虐待动物的人。那当然我不知道就是像那个人他后来其实是涉及了就从虐待动物就开始在虐杀人，这样子，那就被抓起来了，这样。那但是难道虐待动物这些影片这样不应该被抓吗？我觉得应该要吧。就是以后我不确定，比如说网络上这些影片是可不可以，就是也是可以去检举它，然后可能是不是也是刑事相关单位哦，就是说不只是罚款而已，这样子哦。因为你看，我们如果是恶意的弃置不顾哦，它饿死、受伤、无法维持正常的状态，就已经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样子。所以这个请大家呢，有时候也是可以注意一下。好，如果说你真的有看到，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事实上动保法现在是可以开罚。不过我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有一点意思的新闻，现在南部开的一个花很漂亮，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樱花，但是比较淡 哦，它的枝是这样，像它长得不高，我觉得大概百来公分吧，150公分的主干，然后就开始这样开枝，这样子很像那种大叉子，然后插了很多出去，然后它看起来像樱花，但是它颜色比较淡，我们就说哎，有点像褪色的樱花，它叫做花旗木。我刚好之前去了嘉义、台南、屏东都有看到，很漂亮，而且那个有时候就一整排这样，在有时候就是高速公路交流道旁边就看得到了哦。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是有点觉得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哦，就是嘉义呢有一个民雄乡的花旗木秘境，那因为它这样一整排很漂亮嘛，所以就很多游客或者是这种摄影专家，他们就跑去这个拍啊，去朝圣。不过种这个花旗木的地主最近要把它全数移走，你猜为什么？你大概猜不到。后来我们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啊？因为它是经营养猪场的，那它就在秘境旁边是合法。设了一个暂时放死猪的停尸间，结果那因为他又种了这排花，很漂亮，很漂亮啊！啊，游客就来了，游客来以后就 complain 那个他本来做的那个死猪停尸间，所以就打电话检举他。他很累，他说他电话接到手软，所以呢，他就忍痛要移除这一整排的花旗木。所以一般要讲。人家本来就是做，而且人家做的是合法的，就是做了一个猪的停尸间这样子。他说很多人都去过这个民雄花旗木，也知道那里有猪的停尸间。那结果很多摄影玩家在拍的时候就觉得很臭，所以就去打电话检举了。就这个地主，他每天就要接到十几通公家单位的关切，这样。那所以他被搞到有点烦了，说那我只好把花移走啊，不然怎么办？我原来的生意不用做吗？哦，好，他说只要每次盛开，他每天都被烦都快烦死了。那可能他其实也是想要美化环境啦，就是种一点花啊什么的。那但是当然网友也很说有很多建议啦，说如果你不想忍受这样的臭味，那你就去竹崎公园，然后就说好了，那你看这下好了吧，他说再检举啊，大家都不要拍了这样哈、哦。然后也有很多人说爆红的景点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样子哦。然后当然也有人说业者是好心没好报这样子哦，就是拍起来真的很美，因为就是很像在日本的秘境这样的感觉。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哦、你上网输入花旗木，然后如果有空的话到中南部走一走，现在真的是盛开的时候，非常的漂亮。然后它通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的是有人种，但我在那个叫什么，就是高速公路那些交流道旁边看到的那个，就是有些就这样哇，这样一整排过去非常漂亮。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拍拍照。大家这个地理课应该有背过哦，世界上最深的海沟叫做马里亚纳。马里亚纳海沟，哈，平均深度是8000米，海沟最深处的深度是有11034米，所以它比那个珠穆朗玛峰还要多出2000多米。就是珠穆朗玛峰是地表上往上嘛，那它是海沟是往下，这样这么深，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这样子。好，那所以大家呢就会对就很好奇，科学家也觉得说这么深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感觉老高跟小木要出现，对不对哦？然后呢他们就会常在探索的时候用这种深水的潜水器，就有极大发现。第一个发现呢，他们说深海下真的有很多的新物种，我觉得也可能是以前都不知道啦哦。你看8000米，然后科学家就发现说这么深，你光在讲那个水压就不得了，就有生命的存在。那以前可能大家认为8000米的海深就是生命的禁区，就是没有哦，没有 no life 哈、哦。那这个深度的水压非常的强，应该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看得到的那种就是生物存在这样。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是一种复杂的身体很复杂的鱼类啊、在这个8000米，而不是微生物哦。你可能会猜它会是微生物，就他说不是。好，这个发现呢，让人类把生命的生存深度哦提升到深海10000米以下。好，所以他们也预测说呢，地球任何海洋深度都可能存在生命。 啊。那第二个发现就是比较不好的发现了，就是说你在那么深海沟，哎，有生命，你会觉得哇，很棒，很惊喜哦，就发现这个生物的构造真的很特别，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各种压力、各种空气稀薄，叭叭叭叭叭。结果我们现在发现呢，科学家说第二个发现就是10000米深度的海沟里面存在什么呢？人类的垃圾啊，那就直接的说明人类的污染已经达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程度哦。你看深海那里一定没有人去过，但是我们的垃圾去了，因为垃圾太多，不断的排放啊，海洋洋流等等哦。那你说这些尤其是塑胶的这种污染哦，我觉得真的是更严重哦，就是拍到很多的瓶瓶罐罐啦，塑胶垃圾啦。那大家相信也看过一些那什么海洋垃圾岛，整个那个垃圾变成一个岛，一直在那边移动，这样活动的岛，这样非常非常的恐怖哦。好。那第三个发现是什么呢？他们说呢，在2014到2015年呢，经过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监测哦，多次听到了从马里亚纳海沟传来的神秘声响，而且这个神秘声响呢，一次就可以持续20多天。就这个消息，就是吓到日本哦，日本坐立不安。为什么啊？好，这大家可能本来一开始觉得那个声音可能是海底的漩涡，或者是海水流入海沟发出的声响，就经过深入研究就排除了这些可能。所以科学家就猜测说，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海底可能就存在着很活跃的什么板块活动。板块活动就有地震啦、海啸啦哈。那这些神秘的声响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地质在活动了嘛，海底的地质就有点像地震时发出那种这样的声响，就是有点地鸣啊，鸣叫的鸣哦，鸟鸣的鸣那个字。那日本列岛其实离马里亚纳海沟大概是200公里，其实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呢、欸。200公里这样子。那日本列岛他们又说正在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向东移，真的假的？我是看到这个文章我也吓一大跳，它就是向东移这样子，每年10厘米。所以呢，日本可能在想说，那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沉入马里亚纳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在它东边这样子。然后日本地理位置的关系他们是，你知道吗，日本的地震频传，它就是在欧亚板块跟太平洋板块交界处，所以他们这个板块运动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然后又受到大陆漂移的影响，所以在日本呢地震啦、台风啦、火山啦，这些是相当相当的这个频繁的啊。那这个马里亚纳海沟算在它东南这边吧哈。那所以其实有些日本民众听到这样的资讯当然会觉得有一些害怕这样。那然后又传来，你知道从这个海沟又是测到那种板块移动的声音的时候，那日本人可能就会有一点紧绷这样子。那日本到底有没有危险啊？那事实上呢，虽然日本在不断的靠近马里亚纳海沟，但是并不代表日本就会被吞没哦，因为随着这几年日本板块的不断运动，日本受到了板块的压挤，不断隆起抬升，正在进行造岛的运动，所以从目前看来，日本是不会有被吞没的危险。然后从距离上来算啊，你说日本每年移动10厘米嘛，那日本离马里亚纳海沟200公里嘛，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这可能就是。当然有时候很难讲，就好像你国小的时候你住的房子他卖15万一平，然后你又想哦，15万对你来说你无感，你国小不会想要投资房子，然后国中他变18万，你说哦18万你也无感，大学他变20万你也无感，然后你出社会你没有投资，突然有一天他变50万的时候，你就想说哈，就是你怎么会就是这活久见吗？就当初15万怎么变50万，或是有的根本是翻10倍这样子在跳的时候，因为地点的关系，然后就想说，哎，真的是有可能呢，活久见呢，哈。好，那总之呢，其实马里亚纳海沟发生这种奇怪声响的主要原因呢，是板块运动之后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就像我们那时候讲海啸，大规模的吸水。这样吸水的声音，当然不是像我这样吸啦，然后这个一个小嘴巴、哦、那但他们就是一个最深的海沟 因为一移动之后有些水就会被快速的吸下去哦。虽然他们说这个在马里亚纳海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呢，科学家看来这种普遍现象变得极端。那科学家也呼吁说，人类应该要警惕，一旦这些海水如果进入地球内部，有可能会打破里面原有的平衡，到时候地质的灾害也会频繁的出现。那被吞没的海水有可能引发板块的运动，那周边一些地势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就被海水吞没了，那到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影响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好像是我们在看一些灾难电影的时候，就是人们还是照常的生活，但是科学家的建议没有被听到。你看像有关气候的建议，像那个俄国的普丁啊，还有那时候那个川普啊，不是有个小女孩去联合国演讲，他们都不理她、欸、就是有点在哈哈哈，就是畜生之毒我也不用理你那种感觉这样。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尤其是各国的领袖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严重性。今天其实我们再来看疫情的话，又发现都已经算不清楚是第几波了哟，包括这个就是日本就是你看到大阪东京呢又在进入防疫的紧急状态了。那其实在这个包括像之前的这个澳洲跟纽西兰本来要开通这个旅行，我们叫泡泡嘛那结果后来没几天又开始不行了这样子。然后在印度你现在看到是几十万人这样大爆发真的是其实医疗体系可以想象得到已经担不住了。不过在它大爆发之前一周，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一样嘛，就是要印度要宣布就是封城啊、封关、封什么的。你知道他们的人排队买什么吗？陈武健，你猜看看，猜三次，米还有呢？
水
跟什么？油，米水油，这个是我们很正常这样想对吗？就我看到那张照片，我有笑出来耶，就是一堆印度男子。他们在排队买酒，陈主编翻白眼对，就是哦，好，可能日子会苦闷一点吧，就他们居然是排队。对啊，就是像我们想的，就是你生活必须还是要有啊。像之前好了，也不要去抢太多卫生纸，但是比如卫生纸、口罩啊，什么酒精消毒啊、防疫用品啊这些。但是我看到的是印度那些男人在排队买酒，我就想哦，有那么需要吗？前两天也看到一个，就是当然是搞笑的啦，就是某大卖场卖酒专区，你有看到那张照片吗？卖酒的专区，他就讲说台湾已经没有水，快要缺水嘛，缺水要没有水了，请大家把水留给孩子喝，大人喝酒就好。曾楚倩又皱眉头，想说我是觉得很会行销哈，好吗？那当然，其实呢，这个你知道不是这样子来讲的，因为你喝酒之后还是会很缺水，你会那个叫什么脱水嘛，对不对哈？好，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哦，就是很想跟大家讲，包括像现在男人呢做这个就是外貌焦虑哦，就是大家都开始去做整形，因为比如说有鲜肉风啊，大家觉得说啊长得帅是不是就是一帅就是遮十渣啊，人家说一白遮三丑，然后有很多女生想是不是一帅可以遮十渣这样子哦。那在这个中国的医美之都成都哦，他们说现在已经十个问诊者就有一个是男生啊。那在报告中显示呢，男性呢甚至占这个医美人群的30%这样啊。然后甚至其实他们有一些那种文化人都跑去植发啦、磨皮啦，迷恋于磨完皮之后自拍啦，文化人哦，你就觉得说诶蛮特别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然后去做双眼皮啊这样子哈。好，然后呢大家都会讲说世上谁嫌男人丑，但是问题是呢，这个除了女生对于外貌焦虑之外，现在这个世纪你也可以看到男性的外貌焦虑开始了 啊、哦，那这个之前我讲过一个脱口秀的女生，她就会讲说她是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就讲说男生其实不用外表好像其实也可以横着走，但现在这个属于所谓颜值的世代啊，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男生也会突然你会发现邻居的阿伯怎么突然他的皱纹不见了，哇哦，他也去比如说电波拉皮或者是做个肉毒，然后呢这个你会看到一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他的老人斑也不见了，那就证明其实他们都定期的有在做保养这样子。那所以男生这样子的一个焦虑事实上我觉得也算是蛮跟得上时代，也应该好好整理自己。我未必觉得男生要变成花美男，而是至少你眼屎鼻毛不要外露，然后这个口气就是因为台湾很多男生还会吃槟榔哦，有时候一张嘴确实蛮吓人的，就是牙齿黄或红或烂掉，然后再来脸上的凹洞或者是身材的不保养哦，这个我觉得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像我上周呢跟几个这个好朋友都是男生一起去跳 Body Jam，哇，他们真是跳完之后，然后我本来想来大吃来大吃，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素菜餐厅，然后叫一些洛梨啊、羽衣甘蓝，然后叫咖啡的时候，我说你们要喝什么？他们热美式，三杯热美式，我说你们都喝热美式，他们三个同时看着我说，难道你喝拿铁吗？我说好，热美式，请大家一起焦虑，适当的焦虑了，把自己整理干净，整理好，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谢谢你的收听哦，拜拜。